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Howard 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1号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
早，你要不要喝一杯温水？
我已经喝到不行。我跟你说，我昨天呢，因为台湾的大雨，我在日本机场等了3个小时，然后我声音就变这样了。对，
是因为雨大到日本那边没办法飞吗？
我们到飞机正式要起飞的时候。飞机根本都还没有，就是原定表定时间，飞机根本还没有飞到日本。
哇，
就是大延误，
飞不过去。
对啊，我昨天好像3点快4点才到台北。
原来辛苦了。
对啊，喝口水，喝口水。
好，对你喝个水。我来跟大家先聊一下社群。我们今天的社群呢，特别选到了一题，算是一个 AI 的主题，但是比较心灵系列的 AI， 是不是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来陪伴大家礼拜一的早上哦。嗯，好，这是什么主题呢？就是 AI 有没有办法治愈人类的心？有一些单位在努力当中，有一些科技公司推出来了，他们觉得有这个需求，就是用 generative 生成式的 AI 去解决人类心灵空虚的问题。这么伟大的一个主题，有办法做到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好，有一家机器人，它自称叫做 Caring， 好 ，Caring Majority， 好，那个 Caring 是 C A R Y N， 有点像人的名字。好，这个叫做全球第一个变成人工智慧的网红，他取了一个名字嘛，叫做 Caring Majority。好，所以这个 Caring AI 呢，在去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是 Forbes 的报道说9天就有蛮多人在测试跟尝试使用的，但是我自己是今天才知道了，所以大家如果没听过的话，也不用觉得太怎么样，这应该还是蛮新的东西。嗯、你听过吗 ？Caring AI
没有
哎、
欸，感觉是为了解决就是孤独感的问题，对吧？
嗯，对，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孤独感人口。然后跟现在的社会公共心理啦，就是大家大众的公共心理健康的议题，孤独是一个慢性杀手。嗯、然后现在居然是 AI 有解放。
嗯，孤独真的是会引发很多事情吧？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蛮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个 AI 是概念上是说让大家有一个抒发心情的管道。
嗯，
好，也许。可以疏解掉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吧。
他说他在 Snapchat 上面有200万的追踪哎、欸，
嗯，
200万粉丝，然后可能很多人都想跟他交流吧。然后一开始哦，也透过这种交流，就是大家都跟他讲什么话，问什么问题，然后才顺势推出哦，可以有一个 AI 的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服务。
它是收费的服务，它算到上个月初、3月初的话。就是每分钟1美元，那有15000多人已经跟他互动过了。
嗯，
算分照分钟来算钱的。
嗯，
那跟他聊个10分钟就300块台币，
很贵耶，10分钟。
可是比起我现在好害怕会引战，因为你说跟一些其他专业咨询服务当然不能比啊。是不一样的，
嗯。
可是如果你要怎么说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界定。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想要找人聊聊，他没有等于要到
说说
对他可能没有要到专业咨询的等级，那说实话成本也的确是一个考量， 那这种中间阶段说不定 Caring AI 会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或选项吧。
那你觉得同样的话跟这种解决孤独然后拥抱归属感的 AI 机器人讲跟 ChatGPT 讲它出来的东西应该会非常不一样吧？一定要吧？
真的吗？我是怀疑的。
对啊，否则你收那个钱。
我倒是觉得，
对不对
？Caring， 我因为我没用过 Caring AI， 所以我不知道它多厉害啦、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有时候有一些不敢跟人讲，或者觉得太奇怪的话题，我会跟 ChatGPT 讲、欸。
一定想
讲的话，然后就已经得到我还蛮满意的回应了，就是它可以 quench 我那种一时求知的渴望，或是想要跟一个人辩论一些事情的那种感受。对，我就不用去找 caring AI 了，这样 ChatGPT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错的辩论对象。
哦，那可能在这个取向上面他更想要就是排解那种好像无归属感，然后好像怎么一个人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想要有一点依靠的感觉，取向有点不一样，只是我好奇就是他那个抚慰的程度到底到多少。
我也很好奇这个就是到底多温柔多治疗大家的心灵跟灵魂。
对啊，毕竟我们都有云端情人在那边当一个 benchmark， 大家都想象说应该要像他一样吧的基本的心理假设。
那如果爱上了 caring AI会衍生出后续的问题，
选择的
不行，这样会导致一些家庭失和。没有啦，想太多，这个延伸太远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 best friend 呢？以前小时候不都是老师都会问说，
那不是会有依赖的问题吗？
那我也在日常生活中依赖我的 best friend 呢。I mean，
一个要花钱，一个不用
啊，那不是更好啊？不会累，对不对？对啊。
我
也很依赖，
我蛮好奇的。你说
哦，我一个星期回来嘛，然后这个星期真的是非常紧凑，出差行程我都生病了。你看，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也是很想第一件事情就是哦，跟我的好朋友想说哦，我去哪里，然后把我买的东西给他。
那温度很不一样啊，那是有来有往的互动啊。
那是因为
AI 我觉得还没办法。
哦，我就觉得 caring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给人的感觉，不然他不可以、
要不然不值得收钱。
你不值得以这个噱头说我要解决你心里的孤独感跟归属感。对，
有趣啊，我觉得看看他去往什么方向设计跟结合。如果是往专业心理諮商，那也许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一定要做一个对比的，就是跟一般随处可见的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双子座。
然后还有就是 ChatGPT 一起来比这样子。
这是我们今天社群展开的主题，因为听说台湾在下大雨，所以陪伴大家雨天的一个聊天题。
哦，昨天真的好夸张哦，我们在机场等，一直都有那个广播告诉我们延后一个小时。我觉得那已经是逛到吃到然后生无可恋的，就是在想说台湾还好吗？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雨到底有多大那种？
对啊，哇，大家小心呢。
好，就是我们今天的社群题，准备要来盘点四大主题啦。四大题的国际新闻，我们会先从一个可以说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角度开始讲起。对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竟然说要排除防卫夏威夷，就明明也是美国的一部分的夏威夷，怎么可以排除在外呢？为什么把它排除在外？而且跟台湾会有一些联动的关系啊，专家看了也有点担心。好，那第二题则是讲到一个我觉得有一点悬疑奇妙的感觉，就是亚洲的间谍活动大国是哪里呢？有媒体报道指向马来西亚。竟然是马来西亚。那有一名以色列的男子，他疑似是间谍或是涉及到了间谍的活动，结果在马来西亚遭到了逮捕。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大题。那第三大题则是一个美国电信公司的大新闻 ，AT&T 这个非常知名的电信商，它有3700万用户的资料好像外泄了吧？
嗯，
那影响当然很广，也让大家有点担忧。那最后一题则是纽约的老鼠，纽约老鼠太多，结果当地就发起了垃圾革命，要来改变当地的城市环境。好，我们就先从夏威夷还有北约开始讲起吧。
好，先讲一下夏威夷的军事上面的角色好了。夏威夷呢里头有美军基地，然后如果你看地图上面，它的位置在抵御北韩还有跟台湾相关的这个武力啊跟地理位置上面啊，它其实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再想想我们一直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 NATO， 北大西洋，那现在呢 NATO 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北约就说虽然呢美国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但是这个夏威夷州它根本不在北大西洋上，它在太平洋上。而且呢 NATO 这个组织啊，它成立的时间点呢，当时夏威夷这个地方，现在夏威夷州根本不属于美国领土的一部分，甚至还早了10年之前 NATO 就成立了。所以现在 NATO 的里面的决议跟认定就是美国是 NATO 的成员国没错，但是不包括夏威夷，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历史因素还有地理位置上面把这个夏威夷 exclude。 那刚才回到最刚开始的第一句，夏威夷它其实有美军基地，然后抵御北韩的侵略，支持台湾各方面的防卫行动，它是很靠近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国际上面觉得这件事情有人觉得很荒谬哦，夏威夷州明明就是美国领土，但是你却故意把它独立出来。但有一部分看到更远，就是说哎，其实呢它对台湾的防卫可能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一直有在讲说北约成员的缔约精神，就是你对任何一国发生攻击，就是对全部的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发生攻击的意思，那其他国家是可以来回防的。
这一条我们是蛮熟悉的，可是另外有一条是叫做 Washington Treaty 华盛顿条约的第六条，就有用地理区划去切分，主要是说岛屿领土要在北大西洋北回归线以北，这个就尴尬了。
北大西洋，
所以我一直在看的重点是这个也不是新的消息啊。
对，怎么现在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大家突然聚焦在说，哎，北约其实没有协防夏威夷的机制，就是50州独漏夏威夷，但是这并不是新爆出来的消息。
可能是因为中美啊，现在实在是你知道交锋的各方面的紧绷程度都升高得太高了。那特别点出来北约排除夏威夷的话，那如果中国有什么动作，其实美国好像有一个规定跟认定上面的空间它可以运用，我讲超级保守的。
是，所以我们看以历史来说，你讲这个蛮恐怖的，可是我们稍微看一下历史上，如果回到1982年的时候，阿根廷的军队有入侵北约的创始成员国英国，它在南大西洋，你看就不在北大西洋了，有一个群岛大家可能听过，福克兰群岛 Falkland Islands， 那等于阿根廷对上英国的冲突嘛。但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没有参战。那现在除了夏威夷不在北大西洋，台湾也不在北大西洋啊，有什么万一的话，难道说就大家之前指望的 NATO 没有用吗？
台湾对啊也不是，对啊，所以就是说你在认定的时候你要拿什么角度去看说你出兵或是防卫的正当性，这个也是一个专业的外交选边，对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题，
长知识了，
算是增加一些知识，可是有点让人紧张的知识。好，这是第一题。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吧，这个也算长知识吗？马来西亚间谍活动，可能比我们所认知想象的还要多。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可能就是多元民族的组成，然后宗教啊、食物啊、文化上面它是大熔炉嘛。那发生什么事情呢？马来西亚的警方呢日前就逮捕了一个以色列籍的男子，但是他是持法国护照入境的。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发现他有6把的枪械、200发的子弹。那后来在各式各样的调查之后，现在不排除他是来自于以色列情报机构一个叫 莫萨德的情报员，而且呢他要刺杀一位哈马斯，他人在大马的哈马斯。也就是情报员在马来西亚要刺杀这件事情被中途发现拦截逮捕下来了。
对，那莫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嘛。
嗯，
那现在都目前媒体都是写疑似啦，因为写说他是用法国的护照、用观光客的身份来入境。
嗯
那住过3间不同的饭店，后来27号前几天的时候警方就突袭逮捕了，那就找出了他身上有以色列的护照，还有6把枪，3把是装满子弹的，这个就不是一般观光客了。
不会的，对啊，
对，
枪械的来源、使用啊，然后还有你怎么样对待枪械，这非常明显，有没有经过训练？
可是枪看起来不是搭飞机过去的，而是当地有人接应
给他。
大马的一对夫妻，他们在这个叫做瓜拉雪兰莪。在这个地方找到这对夫妻。
嗯，
那另外这对夫妻另外也藏在自己车子上面的背包有1把手枪。
哦，那连同这件事件再讲说，大马在2018年也是有一位哈马斯的成员，他是伏击，就是遭由埋伏然后袭击他，最后整个身亡。然后17年金正恩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金正男，他也是在马来西亚的机场被人毒杀。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题，就归纳起来好像是觉得说，大马这几年我们讲了很多 cyber attack， 对，
间谍攻击
事件，实体上发生很多的间谍疑云。都在马来西亚。
对，有点带出回忆的感觉，因为金正男的案子几年前其实媒体上还蛮大的，
神经毒剂。
金正恩，对啊，等于他的算是政敌吧，虽然血缘上是他的哥哥，就同个爸爸生的吧，但不同妈妈。这个可能会跟他对夺权的哥哥金正男是在机场被刺杀的。
好像我看到是一个叫做 VX， 这个是最知名的化学战剂。就是化学武器，
神经毒
、有机磷酸酯化合物涂在他身上，抹在他身上，就是可以直接再见了。对啊，
好像是看起来是往脸部喷射毒液，犯案过程不到3秒，好可怕。
哇，这超可怕。 VX
就结束了。好，这是
电影没有乱演的。对啊。
电影没有乱演，好吧，也真的啦，真的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好，我们看到一些不同的媒体的整理，
1960年来媒体就整理说，其实马来西亚一直是这种谍报跟秘密行动的一个基地温床。如果北韩来看，北韩所以它有一个侦察总局，它的这个外国情报驻这个站点都是在大马设定。那他说，如果找到的话一定会被驱逐出境，但是其实就是过去就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那所以就是大马一直是这种秘密行动的集散地的这个感觉。
但这次事件好，我觉得北韩这个有让我重新做了一个归纳整理跟连线的感觉。那我们连另外一条线，就是马来西亚连到中东，就是马来西亚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常年来偏向是支持的。
对，
那加上这次的事情，大家会联想吗？就是你看历史的话，以前马来西亚也有发生过你刚刚说的、
哈马斯。对啊，
对，
哈马斯的成员被伏击、
对，所以现在查出来这个说自己是观光客的36岁以色列男子，就让大家觉得应该是莫萨德。但他的供词现在目前蛮奇妙的，他说他是来处理一桩家庭纠纷。
用200发子弹的处理方式，
用一堆枪。对啊。好吧，这个是，对，那回顾一下 之前你刚刚说那个哈马斯被刺杀的事情，那个是18年的时候的事情。
对啊，2018，其实时间也没有很久以前。
对，那个时候是两名枪手到被刺杀者的公寓外面去突袭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马来西亚在国际谍报战当中成为了一个热区热点。
好，第三题我刚开题的时候是不是把它低报了？实际上是7300万人的 AT&T 的用户个资外泄，不是3700，是7300。好，我们看到 AT&T 自己宣布，而且他们已经在跟这些资料外泄的用户通报了。
哦，好惨哦。大家在美国一定就是这几个在选嘛，有 Verizon 啊、AT&T 啊这种，那就是我们熟悉大的电信商，那就只有那几个。所以你选来选去，就非常高的几率一定会选到 AT&T。那现在就是里面选择 AT&T 7300万的用户，他们的个人资料就是被窃盗，而且被公布出来了。对啊，那在暗网哦，其实大家常常会听到这个字，就是一个不正式，而且经过多重它是有组织哦，然后经过多重加密，大家才会看到的，就是 Darknet。那他们呢？在两周之前上面在暗网上面发布了一个资料集，可以想象是一个集合，里面呢就发现说有6540万之前使用 AT&T 的这个电信商的用户的Social Security Number 社会安全号码，就像是我们的身份证字号这样。
对，
然后已经公布出来了，然后这是过去的哦，还有760万现在的用户他们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也被公布出来了。那所以这样加起来，这个就是7000多万的用户他们的个资现在就是被泄露。那怎么说，现在有很多的用户，然后他有很敏感的个资的资料，就比较担心会不会外泄。所以 AT&T 他就自己主动说有跟这些资料遭到 breach 的这个用户来进行沟通。那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供应商是 AT&T 还是之一还是各种不同的来源，但是里面的搜集很密集耶，就是我们刚才有说的用户的密码也公布了， Social Security Number、 email、 电话号码、出生年月日。哦，用户密码这超惨。
对啊，我也觉得，我也在看密码。那回顾不久前二月的时候，AT&T 他们总部在 Dallas， 就是在德州达拉斯那边，也曾经被断电过。那因为断电，有几千个美国用户的手机资料服务中断嘛。然后当时 AT&T 是说是技术问题，而不是恶意的攻击。但这一次，目前我觉得消息非常模糊，也没有很明确的归因，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原因，还不清楚是怎样的外泄。但是影响范围很大。
对啊，那之前其实这种大型的个资外泄案，不论说是美国、英国、澳洲，到底会不会有骇客？骇客的背后，对不起，我现在有个喉糖。骇客的背后呢，有没有中国还是俄国？这个是其实在外交层次上面也会需要去厘清的。
对啊，
这样有点偏颇啦，有可能有。
不会啊，很有感觉，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才讲到那么多。我们有两天的选题都有提到中国骇客的议题，不可忽略。
对，每次都说骇客的时候，哎，天哪，大家，我咬的喉糖真的有用哎！大家如果曾经像我这样这么严重受损，记得出门上班咬一颗喉糖。我咬到现在是声音有慢慢回来，
有。
我只是很担心，每次在讲说就是骇客背后到底是什么政府资助的时候啊，每次直觉反应就是中国、俄国。然后
还有北韩啊，
对，北韩。然后后来就会就是时不时有一记警钟敲响我的脑袋，就是美国也有可能，英国也有可能，就是任何政府机构都有可能，只是中国跟俄国跟北韩被俩包是这个的几率
比较高。你不觉得比较少听到台湾的骇客被俩包吗？我有时候在想说是技术比较好，
那就
是
厉害。
是这样吗？
那就是一个字，厉害。
自己在这边讲很开心。好，有请资讯专业的朋友听友们可以跟我们补充实情是如何，
或者是台湾人
骇客活动很少。
等完了就要被骂了，但我爱国值是拉满的，但是会不会因为台湾人比较小心谨慎，那种大型规模的什么窃什么7300万用户什么的，那个台湾的长官就说啊，不用，没关系，没关系，不用，这个太严重了，
就这个 case 先不要接，
对，先等一下，我们有其他更聪明的方法。
好，我们第三题。好啦，接到我们第四题了。纽约老鼠很多吗？嗯，好像真的
蛮多的，超级多，超级多。纽约的老鼠已经跟城市的人们们达成了一个人鼠共存，就是你不弄我，我不弄你的一个和平状态。但是那个给人的脏乱、惊吓跟那种有的时候点气味的感觉，就已经变成纽约日常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了。
对，所谓惊吓我是很有感觉的，因为你说老鼠如果小小的还好，可是如果那个尾巴长长的那种大老鼠那个 rat
它超肥，
在马路上突然冲出来，你真的会吓到，
就会觉得你是一只贵族，因为它很熟悉这个街道然后它身体又非常的胖，就是被喂养的很好，很容易在纽约看到这样的地下街啊，不是地下街，对 subway，然后路面上水沟盖附近什么的，
嗯，对啊，就地铁啊还有路上都很容易看到，嗯，然后现在也在讲的是说人行道纽约常常有可见黑色垃圾袋，
嗯，
这个大家也许电影影集里面也有一些印象或画面吧，
对啊没错
对，巷子里面常常堆满了一些黑色的垃圾袋嘛，那现在
老鼠就进去翻，哎，有没有东西啊，然后它会熟门熟路知道哪些地方，纽约又是一个市中心，它很多的 food stand 跟 restaurant 会有一区就是非常的密集，嗯，那他们如果都同意就是丢这些垃圾，那对老鼠来说就是一个圣堂这样，
对，就是这样养胖的。那终于有了改变，从上个月三月开始，有20几万家的卖食物的商店都一定要用盖垃圾桶，嗯，有盖子的垃圾桶来放垃圾，嗯，
没错，
那目前是这样规定啦，可是到了两年后呢，2026年底前住家也要，
嗯，
就是不可以不加盖了，因为不加盖的垃圾桶就是 buffet，
嗯，
给老鼠吃到饱。
对啊，他说纽约的垃圾到底有多多呢？纽约的市议会自己给出了一个比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纽约一天装袋的这个垃圾袋，这些袋子排成一直线，就里面都是垃圾，哦，一天的这个垃圾量呢，长度是43公里，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曼哈顿岛，大家想象这个在地图上面的曼哈顿岛，纽约最市中心精华地方，
嗯，
可以绕它一圈，这个垃圾袋还没用完，所以非常的可怕哎，欸。43公里，就是排排排排排排排排排。那想象说，如果这个都丢在路面上，或者是一个集中地，然后不是在有盖垃圾桶里面，对，
蛮惊人的啦。不过另外一个我觉得有趣的数据呢，是我没有想到会受到影响的，是停车位变少。没有注意到吗？因为为了做这个新的垃圾桶啊，要给它有位置放嘛，要有盖子的垃圾桶，嗯，结果算下来纽约会因为这个政策少了150000个停车位空间，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讲曼岛嘛，就是曼哈顿岛，其实也都是寸土寸金啦，连垃圾桶都会占到停车位，
我刚刚有稍微一点点小小的联想，那，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回去再去纽约了，
嗯，
那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脑中就想的是那个 Bradley Cooper 他演那个 Burn 这部片天菜大厨，
嗯，
但是他那个地方是设置在伦敦，就是他要重回到伦敦，嗯，就是一级美食战场去展现他的厨艺，
嗯，
也是黑色垃圾袋啊也是 对不对，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处理黑色垃圾袋就很帅，但他如果拿出一个银色的垃圾桶他有盖，我就觉得怎么有点顿得，是这个字吗？就他就是对，就是所有的东西去处理垃圾，就是黑色垃圾袋跟他很合，对，但是这是我刚刚小分析的地方，对于市容对来说这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重点实在是太歪了，
先把一个还要把一个垃圾盖桶打开然后再处理然后再放下去然后再盖起来，就觉得不是 Bradley Cooper 会做事，
那我们让工读生盖子可以吗？
可以，他就好好专心在那边摆，
他处理垃圾桶就好了，就黑色垃圾袋就好了，
好，可以，
工读生盖子，
哎呦太好笑了，
好啦， 讲到这个我可以延伸一个耶，在纽西兰我这次听到的一个政策很有趣。大家不是都在讲2050净零碳排吗？可是纽西兰是设定老鼠当作害虫，它就是一种害虫，所以2050年他们有一个政策叫做 Predator Free， 就是2050年要把老鼠赶尽杀绝耶。就是让其他的物种比较不会莫名的被老鼠吃掉或是猎杀，还有其他的害虫，很特别啊。就是然后这次我过海关也注意到，我去世界那么多国家没经过过一个海关叫做 biosecurity，
bio，
对，就是生态安检。那过那关的时候比较特别的是，我因为有带登山鞋嘛，
对，
在一般你说要申报的列表里面不会规定登山用品要申报，可是纽西兰要。那主要他问我的关键点，他只说 Are they clean？ 就是你的登山鞋有没有？对，我想说 OK， 他的重点是我的鞋如果没清干净，有可能会沾到外国的泥土或土壤，那个土壤就可能会带其他的说生态影响，对，进到纽西兰。对，那因为纽西兰相对容易受到这种生态冲击跟影响。我听到最有趣的吧，就是从澳洲本来有一种保育类的动物叫做 possum， 袋貂。
在
澳洲本来
possum，
本来它很危险了，快没了。
possum，
结果有人引进到纽西兰之后大爆发，长超好，就长了8000万只。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的意思？
不好啊，
太多的，
太多啊。所以后来纽西兰政府的因应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去诱捕杀掉 possum， 就
太多，
8000万把它砍半了，现在剩4000万只，还是很多啦，比台湾人还多。对，可是你就会在商店里面常看到 possum and merino， 就是袋貂跟美丽诺羊毛一起织的手套。那他们就很鼓励大家多买袋貂产品，因为太多了会影响到本来的生态。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这种 predator free 猎食者零猎食者2050的政策。
对啊，因为他不是很直觉的就想到说，这样子有没有符合我们现在的生态啊？比如说人跟生态的共存。但听你这样讲完就有，因为太多真的是完全是一个反方向的坏事情。
对啊，很特别啦。纽西兰因为没有什么毒蛇猛兽，所以很多动物在这边没有天敌，它就会长得太好，
就也不行，
带掉，
对，
也不行，
对啊，
就是不够平衡。好，当做一个小小的延伸，从纽约的老鼠延伸到纽西兰的老鼠。好，那我们准备进全球串联的时间。
好啊，我们其实有几题在过去，就是上个礼拜五的这个时间好像不是很充足，对吗？那我有跟
来听。
对，我有跟就是其中这位朋友就是来联系一下，就是我们周一的时候，我们会播放他的串联的音档，但是就是他在上周递交这个音档给我们的时候，他用的时令啊是符合上一周的，就是比如说我说这个时间点什么的，那所以我们自己再稍微转换一下。那我要来找一下这个连结，你等我一点点时间。
好啊，好 ，Edwin 对吗？我在一边讲的时候就一边看到一只猫走过去，真的是蛮大自然的纽西兰。看看聊天室大家在聊什么。澳洲也有 OK， 会问过去14天有没有去过农场。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好的，因为每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都有它的独特性，但如果没做好管理的话就会有外来种过度泛滥啊。这个台湾也听过很多次类似的事情了嘛。对啊，所以大家也要有意识，多多注意一下，不要什么想说侥幸或是方便，觉得很可爱或是什么，然后带个花之类的进来，其实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危险。
没错。好，那我已经找到了安文，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俄罗斯 LGBTQ 现在的这个社群的现况，我们来听听。
浩尔早，小鹿早，以及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 Edwin。 今天想分享的新闻资讯也是与 LGBT Plus 多元性别群体相关的消息。那在泰国最近传来有望在今年成为亚洲第三个同婚合法化国家的喜讯的同时，俄罗斯则传来了对多元性别群体而言不容乐观的消息。根据路透社今年3月22日的报道，俄罗斯政府将 LGBT 运动列为极端或恐怖主义组织。那目前尚未有明确的了解究竟有哪些组织已经被纳入这份名单当中。 那根据法国的《世界报》3月22日的报道，在上周三已经有两位同志酒吧的员工被以涉嫌组织极端主义组织为由，然后被做了审前羁押，就是 pre-trial detention。 那所谓的极端组织主义的名单是由俄罗斯金融监管局 Rosfin Monitoring 管理，那目前被放入这个名单，然后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组织有盖达组织，还有 FB， 然后 IG 的母公司 Meta。 那会有这样的举措，就是把所谓的 LGBT 运动纳入极端主义名单的原因，可以往回头看2023年11月的一个消息。那个时候俄罗斯最高法院就裁定 LGBT 活动人士应该被视为极端主义分子，那原因是因为他们煽动社会和宗教的不合，就是与俄罗斯的传统的社会价值有违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法律行动出来之后呢，未来在俄罗斯从事 LGBT 倡议活动的人都有可能面临被逮捕或起诉，就如同稍早提到那个两位酒吧员工一样。那事实上近年来俄罗斯的多元性别群体不断的遭受当局所透过法规所带来的压迫。那最早可以看到2013年的时候，俄罗斯的国会就通过一项立法，禁止向未成年宣传非传统性关系，那可想而知就是跟同志然后或是跨性别相关的这种讯息。那这一项禁令呢，在2022年的11月再一次透过国会的修法，将相关的限制年龄扩大到所有的年龄层，就不再限制未成年。那有关的内容从书籍、电影、广告跟电视这个范围都是所谓被禁止的范围这样子。那2022年11月当时一位俄罗斯的国会议员辛斯坦就有表示说，他认为多元性别权益是西方国家所倡议的，然后是非俄罗斯的颓废价值观。那他甚至将它形容为是一种战争的手段。那俄罗斯透过修法就是要来捍卫俄罗斯的道德，然后社会的和谐以及孩童的利益。那除了这个限制 LGBT 相关讯息的传播之外，2020年俄罗斯也透过修宪明定将婚姻关系定为一男一女的组成，就是完全否定了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那不论是这次将 LGBT 的运动组织列为恐怖或极端主义，或是刚刚提到的过去这几年种种的法律限缩，事实上联合国的相关人权机构都有发声出声来谴责，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俄罗斯多元性别群体的社会处境仍不断的恶化。那简单分享到这边，希望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路透社，然后刚刚有提到的法国的世界报，或是台湾一些相关媒体都有中文的翻译，比方说自由时报。
嗯，谢谢 Edwin。 而且呢，Edwin 他人是不是今天现场也举手了，就是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连线是吗？欢迎 Edwin。 Hello
大家早安。
哎，好特别哦！不好意思，因为上周五器材还有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原本制作人已经把这一段准备好了，但是最后就没有机会在新周五的时候播出，所以我们就安排今天。
因为
我们也很棒哎，你今天有时间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就我是到最近才发现到我今天不用上班
啊？为什么？
就因为是工作的性质啊，然后那个。有一些之后会在周六加班的时间都补来这个礼拜，然后跟清明连假一起放
那很好啊，连起来。
对对对，
嗯，
那有关分享的这一题，我今天有再稍微看一下后续，或是有没有更细致的报道。那关于那个酒吧的资讯是有被报道出来，是在俄罗斯一个城市叫 Orenburg。的地方，那看起来是蛮热门的一个酒吧。那原本我在查世界报的时候，他是说两名员工嘛。那现在我看的这个是莫斯科有报嘛，可能叫 The Moscow Times 是有提到是连老板也都有一起被判刑，
被当恐怖分子的意思，
就是用这个这个名义去逮捕他们啦，那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是恐怖分子？其实这一点在那个我录音档里面有提到，联合国有一个组织叫人权事务高级办公室，有人权高专办的发言人有特别说，因为这个名单到底是什么，怎么定义，很不模糊，反而就会让。其实就是等于说对俄罗斯当局是一个更好操纵的空间吧，
因为谁都可以定义说是这样，
就像中国的一些对一些法律一样，就是不特别定义，反而他们执法单位要
拿来用，
没错没错，就是这是联合国他们发出的一个警讯啊，担忧这样子，是，
谢谢你耶，
还有还有，
对啊，特别注意到这一题，然后录了音，然后今天刚好休假，对不对？然后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对啊，谢
谢
你。
后续，
然后我补充一个资料来源，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于国际性别新闻或是台湾性别时事的是，我之前有在写，然后现在换人写的，叫《辣台妹聊性别》的一个脸书粉专。
OK，
那每个月会有第一周吧，会有一篇性别时事的回顾。那大概是两三篇的台湾时事跟两三则，就是它是一篇文章，但是文章里面会有五则新闻，两三则是台湾，然后一两则是国际这样子。好，那我分享到这边。
辣台妹聊性别，
是的，是的，好，
谢
谢。
上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Evan。
那接下来呢？我非常期待，就是 Audrey 要跟我们聊的东洋剧场，因为呢，他已经事先跟我说。你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聊过东洋剧场吗？就是上次我人在大阪的时候，
对啊。
然后我们后来因为各种，好啦，就是也不知道就到底该不该去，最后就没去了。然后我心里就一直觉得，哇，
我蛮想听的。
对啊 ，Audrey， 嗨
，Audrey， 早安，
嗨，早安，
早安，
听得到声音吗？
很清楚，
可以再靠近一点点。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谢谢，谢谢。
好。我先说明一下，我会上来是因为那个我们之前 VIP 社团的时候，就是有活动的时候，那个就已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嘛，然后他一直很鼓励我们要上来发言，所以
原来如此，
谢
谢 Joey 做我们的大使，
对，他一直很鼓励我们，然后其实我个人是蛮不喜欢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讲话，但
是害羞吗？
看，对，
试试看，
加上这个话题就有一点。因为我
后来，对耶，
就有点对不好意思这样子。那好，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会去的契机，就是我那时候只是跟我先生随便提一下说，这有这个活动，然后问他有没有兴趣，那他就说啊，有这个活动，为什么我们男生会不知道？他就很纳闷的这样问我，就说那我们就去看吧，我们就去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方式。那我们当天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比较早到，我们大概他是12点的活动，我们是11点就到了。楼梯上就排了一群年纪比较大，大概50-60岁左右的，那年轻人几乎没有看到。但是因为那是排队的，那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排队，就是他们知道哪个位置会比较好，所以会优先去卡位。对，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就是用贩卖机去投币，一个人的话是4500日币。那早场的话，他会再送你一张兑换券，那兑换券你可以换那个啤酒，或是换。到时候跟表演者的拍照，就有这样的兑换的优惠。
近距离拍照，
对，近距离拍照。那一开始表演的时候，就是他的舞厅其实没有很大，就大概可能容纳50个人左右。对，那如果有听众要去的话，我会建议他们选择入口的左方的位置，因为舞者在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动作，都会从左方的位置开始。
你看很细耶，
因为他们
说面对舞台的左边吗？
对，面对舞台的左边。
OK，
对。
那到底他表演什么？
他起初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表演者就是他拿着伞，然后就是做一些比较像是日式的那一种
漂亮的动作。
对。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比较像 AKB48 那种，就是
少女系。
对，少女系的那种
热感。
对那种活动，对。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舞者，因为我对这个活动没有很深入了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到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舞者是 跟着他资历排列的排
列
的。然后第一个舞者他的活动也会比较多一点，他可能会跳四首歌。
雨伞的那个，伞的那个，
对对，那一个。
那有穿衣服吗？
第一，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很隐晦的脱衣服。第一首的时候还有穿，然后第二首、第三首的时候就没有穿了，就是
这么直接，
直接没穿，还是一边跳一边脱？
他可能一个动作就会把全部脱的衣服都脱掉了。
哦，
对，
蛮直接的。
然后我一直很鼓励女生要去看，是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
女生要看到自己私密处的几率非常低。
那、在这个表演可以看得到？
看到非常清楚。然后甚至于他会主动的翻出来让我们看。
哦，用了这个词。
对对。
好。
在小费场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表演完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小费的活动的时候，他会有人想奖金的话，他就会刻意的在他面前
表演。
对，就是会有
直接的表演。
拨开来，或者是各种。
意思是，如果客人打赏小费，他就会很热情的回应的意思。
对。
哦，
为什么你鼓励女生要去看？因为平常看的太少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以外，就是我们平常要看自己都是要刻意而为之。那如果看别人的，更不用说，怎么可能看得到？
你觉得我们认识太少了，是不是？
对，
哦，
我觉得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对女生来讲啊，
我光听的我都大开眼界。
我觉得今天礼拜一蛮醒脑的。
对，就是女生的话，因为真的看不到自己的部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看，也没办法看太细啊，所以蛮鼓励女生要去看看的。
欸，可是对不起，我问一下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她在舞台上，我想象出来舞台跟观众席一定会有点距离，甚至你可能坐到更后排，那怎么有办法看得到啊？所以她是不是很近很近的舞台跟观众？
我觉得距离大概1公尺内。
嗯，
它有个旋转舞台，就是它在那个为什么说坐左前方，就是它在旋转的时候，通常都是从左边那个地方开始，它会抬腿啊，或是做一些动作，都是从那边开始的。
懂。
对，它看得蛮仔细的。它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可能有时候会是低着，就是像一个人对折这样子，然后可以开
折。嗯，
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可以看得到它的屁股，然后以及就是私密处。
嗯，欸，那我好奇观众的反应，现场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做研究，好像这一群资深的观众好了，他们真的是会一直去一直去的。
嗯，我觉得他们有各种就是自己喜好的舞者的时候蛮明显的，因为我不确定那舞者是就是多久换一次，可是我觉得他们遇到自己喜欢舞者的时候蛮热情的，看得出来。哦，因为我特别去观察他们脸上表情，就是有几个会比较觉得哎。欸，这个就是我喜欢的那一个的时候就奖金就已经先预备好了，或者是他要准备一些小花啊，小礼物，口红啊之类的。
我脑海中出现的不知道为什么是蜡笔小新那个微笑的侧脸。
对，
就从侧边也看得到那个嘴角很明显往上的那种。
对，他很开心，他满意他看到的。哦，我再问一个小小的，就是那舞者他自己的对于他自己身体的态度啊，比如说从表演到事后跟大家拍照都是超级开放的，是吗？
非常大方，非常
OK OK。
对，然后拍照的话有个小技巧，因为可能我们第一次去，我们不知道，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着衣，到了后面他们会被要求脱衣服，那就看大家喜欢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的拍照。
好的，
对对，大概
感谢 Audrey 的分享，我觉得很多诀窍跟心得都有分享到。谢谢。
对，
好，
我以为是要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就几首歌啊，然后就各种攻略已经出现了。
因为那时候跟小鹿说，因为我知道听众有比较年纪比较低的，所以就
哦，我懂了，我懂了，
我觉得这样很刚好啦，就是让大家说
OK，
大人有这种活动，它是一种算是一个商业的表演，可以这样说，然后只有大人可以去看。
对，
嗯，
好。
谢
谢
Audrey， 谢谢你上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分享非常精彩，让我们脑中各式各样的画面栩栩如生。
嗯，
我们那一场，我再补充一下，我们那一场的话大概有四位女生。
哦，
然后有一位我看起来很像那种经纪人还是什么，
啊，
他就各种笔记，就是这个表演者的记录啊，就是
很棒哎。
对，但是他也是很厉害，是每一个舞者，他好像跟他们互动都很正常，然后也会打赏。所以我不确定那位你这个角色是什么，但是其他的话，像我们夫妻的话就有两对。
嗯，懂懂懂懂懂。嗯，好
好，大概是这样。谢谢，
感谢，我们下次再来。
好。 好，
问一下早安新闻老公有没有兴趣？他惊恐眼神又倒退三步，没有啊，不会不会。欸，我跟你说，我真的刚好无独有偶，就是我这次不是去参观那个百年威士忌大厂嘛，嗯，然后他就看到各个时期的，就是怎么宣传他们那个时候的饮品，然后就是昭和时代的那个影响啊，到有留下来，到有一阵子，就是是女生在推广日威或者是在讲饮品的时候，他们上半身都是裸的，然后对电视广告或 poster， 然后他们的头发，我们想象日本女生头发都非常的整齐嘛，然后有很漂亮的形状，他们的头发是散的，然后发丝，然后就这样散在肩膀上，然后裸体，然后在推广酒，然后这就是电视广告跟一个 poster， 然后那个眼神之魅惑，然后身材，我说实话，依现在的审美观来说，就是不算太瘦，但他们非常的 enjoy themselves，就是我看到目瞪口呆。对，那个时期
值得研究，
对于身体的解放，
这个，
对，
这个好的研究主题，
女生可以好饮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要收回来。
好，我们要收回来，太多画面了。
今天大家礼拜一经过一个周末早上，让大家醒脑一下，好吧？那我们照着我们麦克风的顺序来跟林氏先连线，
好，
然后最后跟汉超连线。林氏早，
林氏推荐我们的，啊，林氏早，
连回来了，
早，对啊，你要连回去。
讲一件事情，我得先连回来，没错，
对，
就是大概补充几个点啊，第一个，其实虽然说我推荐小鹿，但是其实我到现在因为好一阵子没去关西那边，所以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机会自己去实际看过。OK， 然后在他们的舞者其实是有点像全国巡演，所以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粉，有自己的推特账号。其实很多人他们会有点像是圈粉之后，然后会跟着，或者是说也会注意说他们会不会来这边。那当然像通常东洋剧场，当初我会推荐小鹿是因为他是在关西。那其实日本最有名的话应该是关东的浅草摇滚座，它其实就在东京浅草，就是我们很常去的观光地方。如果没办法去关西的话，其实在关东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地方。对，好，就是先补充这样子。对 ，OK， 好，那我们回到就是，其实大概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我有分享这个 WRC23， 就是 World Radio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这一个活动。那今天来，就是它其实是到去年的12月15号，那它会议结束有一些结论整理。那我们前一阵子有参加一个会议，大概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说今天上来做一下分享。
好，
对。那简单先再回顾一下，就是这个 WRC23 World Radio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由联合国旗下的组织叫做 ITU， 那他们会举办的这个无线电通讯大会。那这个构成的话，去年的11月20到12月15号在杜拜举办，总共有3900个参加者，然后来自150个国家跟地区。那他们的会议进行大概说通常是一个4年一期的这个会议，那他从1992年到现在目前是10届。那他们通常是产业或一些组织啊，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些资料整理上交给国家，那国家之后会往上给，就是在全球有6个分区组织，那分区组织整理之后会再送到 WRC23 去讨论。那另外一方面，组织他们也会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报告，然后送交成一个study group，送上去让他们去做研究。那WRC 会再根据这些研究、一些报告以及国家在会议上的讨论，那最后他们的目标是要写出一个 radio regulation。那这个其实是具有一个国际法效力的，就是让全球会跟着这样子去做。那其实，在会议里面，它总共分成7个小组，包含着协调啊，就是由主办国去协调这些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沟通，然后在。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他们会去整理签署授权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各个国家他要先确一个小组，他要去确认说这些国家去来参加者是确实有拿到自己国家的这个签署授权，那他们才有权利去签这一样的国际法。那在最后他们还会有一个小组去整理这些国际法案，然后他会用6个语言去整理，就是说让大家签署之后，就是这6个语言的成为最后一个final act这样子。 那在 WRC 23今年的，我觉得这一次的四大重点主要就是第一个是在地表通讯，然后再来是卫星科学、航空传播以及太空通讯，就是它从这个方面。那我觉得跟台湾最有关的其实可能就是地面通讯，因为台湾的网通厂就是大部分就是做手机行动或者是这些 WiFi 设备，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太空通讯，其实台湾慢慢的有在做一些太空通讯的一个研发。那以今年我觉得最受关注来讲，就是说在一个频段是这个625到725这个部分，就是说各 ITU 会把全球切分成三大区域。那这三大区域他们会去讨论说，哎，这不同区域那这个频段会怎么样去使用呢？包含在欧洲的这个 Region 1跟亚洲这附近的 Region 3，他们会很多的这个625到725这一段，他们会用在就是行动通讯，就是我们在讲就是手机移动的通讯上面。但是像是在美国的话，他因为美国他现在在 WiFi 联盟在这边发展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很大部分其实是把这个频段留给去做 WiFi 这样使用。其实就会发现说每个区域因为他们的产业他们的状况去不同的状况去需要做不同的调整。那在今年的 今年 WRC 23，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像这个行动通讯以外，那它其实有三个项目其实是并没有通过的。第一个是次轨道飞行器，第二个是卫星的 IoT， 第三个是一个无人机通讯。那为什么没有通过？是因为他们觉得说现在这个状况下还太早，还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就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讨论。那未来如果按照整个科技发展跟一些进程的话，可能还不到这个部分。那像卫星通讯，他们可能就会往后推到这个 WRC 的 2C 的时候再来讨论。那大家会预期说，WRC 27就是下一场会议的时候，他们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几乎会着重在这个卫星通讯，就是包含手机连到卫星，或者是卫星去加入物联网，甚至是月球轨道、月球之间的通讯会是怎么样的去沟通，其实是下一场会议可能会被注意的。那其实这个会带出来，就是说，其实 WRC 是一个技术中立的一个，就是他们的 base 其实是一个技术中立，就是从科学报告去做。但是各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产业、自己的特性，然后他们会用这些技术报告在这场会议上面去做一个政治上的攻防，去做一些博弈，去讨论说怎么样去进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世代的这个国际的就是全球的网络通讯。因为其实以他们最大的目标，其实他们希望是网络是和这种无线通讯是和谐共存，然后不要因为这样有人身上面的人身财产上面的受损，这是他们很重要的目标。那这件事情对我国来讲，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网通产业上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对我们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包含芯片，包含一些技术上面的。那地理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亚洲很重要的交通位置，其实不只是我们用的手机，甚至是天上飞的海旁离岸这些船舶，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影响很大的。那老实讲，因为在明面上或者在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参加这样子联合国的一个会议，但是其实它的任何结论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蛮重要的。所以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林氏。林氏不是第一次上来跟我们分享 WRC 了，第一次还以为这是什么锦标拉力赛，
对，
后来才知道这是这么专业的，跟台湾也息息相关的。好，那今天很踊跃，所以我们继续要来听听汉超老师跟我们分享跟土耳其大选有关。
是的 ，Hello， 大家好。首先要承认，我这个礼拜已经定好要去坍塌看脱衣舞。所以刚才奥润新闻
已经安排好了。
好的，有一些期待呢。OK， 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今天的新闻是关于土耳其的。土耳其现在在进行一些地方大选，主要是这个各个地区的议员以及就是一些地区的市长。那现在投票结果基本上都已经出来。那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反对党是取得了20年来最大的胜利。执政 政党可以说是在很多地区都遭遇了惨败。那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地区呢，就是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还有土耳其最大的城市这个伊斯坦布尔啊，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反对党胜出。那其中这个尤其是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还是连胜，另外就是反对党还继续，就是现在目前已经可以得知取得了另外13个这个就是首府他们的这个控制权。那这个就是埃尔多安他执政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这个也是他的这个执政党就是过去2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啊。这个埃尔多安自2016年以来呢，其实他的这个统治风格越来越转向威权主义啊。其实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在过去这些年是一直受到挑战的啊，尤其是2016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土耳其军方是发动了政变，结果失败，然后这个埃多安他接下来又对整个政界、军界和这个商界，甚至乃至于是这个通讯部门进行了大整肃吧，来这个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利。那可以说他的一系列做法在国内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大的不满，那么反对党也是因此呢获得了非常多选民的投票。那这个最后再补充一下，就是土耳其军队一向是有政变的传统，但是它其实是土耳其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从1960年一直到2016年，土耳其一共有6次的军队政变其中都是这个政变之后马上又是重建了民主政府，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执政党它走向比较极端比如说这个像是这个1980年的时候，土耳其大选是没有这个选出这个是没有多数派的那当时军方是直接介入建立了一个4个月的军政府，然后进行了第二次大选选出了候选人之后，军方就交出权力。那还有就是1997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总统这个 Erbakan 他当时是就是他的这个执政就非常偏向于宗教极端主义，那结果军队又发动政变，推翻了这个政府，然后是重新进行大选又建立起一个中间政府。那2016年的时候呢，因为埃多安他当时是这个有点涉嫌大选舞弊，再加上他的执政风格越来越威权主义，所以军队又发动了政变，但是是这个就是60年来第一次军队失败的政变。那可以说对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所以军队政变不一定是这个坏事像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军队其实是捍卫他们民主制度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他6次政变当中的5次成功，最政变的结果都是短时间之内又建立起了民主政府就是这样，谢谢。
厉害各种军事政变的挺过，然后后来的演变跟变化我们叫埃尔段啦，像说法有点不太一样，但没关系。
好的，
就是都同样一个人这样子，挺过军事政变，执政20年。好，今天非常谢谢汉兆老师继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选题。那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位串联的来宾。今天我有看到在聊天室大家有点选一首歌，主要是要怀念纪念张国荣。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就明天继续在空中继续跟大家见面。